欢迎收听古癌，我是申木工。本集节目由拜耳力度生赞助。最近是不是觉得特别疲劳，早出晚归的忙碌工作让你体力吃不消，还是身边同事各个挂病号，开始担心下一个就是你？近期季节在变，忽冷忽热，只有拜耳力度生对守护大家健康的坚持始终不变。今天3月27号下单力度生维他命 C 加 D 加新发泡定柳橙口味三入五五折优惠。此外只要关注拜耳力度生虾皮官方旗舰店，满499就可以再折100。古癌听众限定回馈加码，全馆消费满1999再享 15% 虾币回馈无上限。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两组上1999 15% 回馈，上面优惠通通到手，价格直接杀过五折。那最后贴心提醒大家，天天一杯力度生，看着股票天天升，趁现在超低折扣继续囤起来。好，那一转眼第一季已经差不多要过去了，那也大概剩下一个月我就要回到台湾。那在这个第二季的交错之际呢，我就来稍微的回顾一下我自己可能在过去一季的一些想法，然后对于第二季的一些个人的展望啦。当然不知道去讲一个呢啊大市场的展望，未来会怎么样，就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然后那也希望大家在过去的一季呢表现是很好的，不管是你的投资啊股票，还是工作副业，或是家人朋友的经营上，我希望大家都经历了一个很不错的第一季。因为我觉得超傻眼的，你知道吗？妈，真是一回神才发现，我以为我才刚来到2024年，就现在已经过完三个月，到底是傻小，就现在时间也过太快了吧。我真的觉得从25岁之后的日子过得太快了，太可怕了。每天真的是睡醒之后，好像你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又在洗澡了。我每天的回忆就是啊，我怎么又在洗澡了，靠北，我不是才刚洗完澡吗？我怎么现在又在洗澡？就是每天真的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在洗澡，然后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可是当我们专注在当下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又觉得时间跳得很慢，可是只要稍微的放空一下，一整天就过去了，我觉得超级可怕的。那在过去的一季呢，以我自己在投资上的表现来讲，我觉得在美股跟台股都还蛮不错的。那美股的部分是直接缴了一个历史最强的第一季的表现。那其实也不是说真的特别困难的事情啦，基本上只要手上拿的都是 AI 的东西，你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成绩。美股在过去的一季像是鬼一样啦，只要手上有拿着股票就是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那虽然自己的手上有一个拖油瓶特斯拉，但昨天缴出一个蛮不错的表现啦，直接在开盘的时候往上冲了 5%，还真的蛮悬的。很多时候在那种很多人在靠北的时候，真的就是差不多短线的低点会出现。那虽然有一个拖油瓶，可是根本就是不影响整体的报酬，因为 AI 的表现真的是太强了。那在台股这边呢，因为我拆了很多的钱去买一些小鬼股，那其中有一些小鬼股是在差不多三月的时候才开始做动，但在前几天也是有很大的回档。那这个回档其实是还蛮痛的，因为我最近刚好在投资一些朋友的生意上有遇到一些障碍，所以有可能会赔一些钱。那本来赔那些钱呢，心中有一点阿杂，就觉得我怎么没有做好更多的滴滴，我怎么没有研究的更深，怎么会去做这种那低阶的失误要赔掉这样的钱。但是看到自己那种台股贵买的股票嘛，直接跌下来的这个幅度呢，就发现啊，其实真的不用难为自己，股票赔的钱是远大非常多的啦。所以我们专心的把股票做好就好，其他的那种小小的副业就当玩玩开心就好。那这个贵买的大回档呢，这个是我们会稍微注意一下的，因为贵买指数基本上前面已经有出过一个长黑 K 了嘛，那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应该都把杠杆都降掉了。那现在要去挑战前面的这个长黑 K 要去收复的时候，又再出一个长黑 K， 有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扣底开始要上来，可能要转均线要往下走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以我们自己来说，特别是这种贵买的股票呢，现在可能就不会像过去这么积极的去做。那其实也会发现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大多数的股票都有走过一轮了，想得到的都炒过一轮了啦。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要去观察后面的一些就是之前我们比较不会看的次要的题材啊，像是 PC 的复苏之类的。那但是呢，前面那些热门股啊，跟 AI 相关，跟一些光通元件相关，其实很多都已经先走过一波了。所以在下的这个位阶的表现上，可能我们会去注意一些相对在基期比较低的地方的东西，可能像是一些工具机或什么的。但工具机其实在贵买回档的时候也是跟着回人生，但整体的形态比起一些可能做出一些头的股票来讲，还是稍微的好一些啦。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虽然可能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这个回档回得很大，但整体来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第一季。那这个第一季的表现让我产生了一些想法，然后最近也跟身边的一些股友在讨论，我发现不知道是大家的年纪跟历练同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还是怎么样，就我们就突然觉得觉得说有一个共识， 然后就几个朋友讨论，其实都发现现在越来越厌倦停损。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你看错就知道停损没错，可是发现自己其实看错的机会已经是慢慢的在下降，持续的都有在下降，就是过去可能看错的机会比较高，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你现在有的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实你发现你的优势越来越大了，那因为你有新的优势，所以势必的你的操作也会慢慢的改，那只是在改变的过程都是很痛苦的，我觉得要去做修正都是不太舒服的。那特别是你可能本来已经做得顺顺的，那为什么你还想要去做修正呢？因为你可能希望可以过更舒服的生活，所以还是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在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整体的体感会不是太好。那以我自己在台股来讲，因为我现在开始有很多这种可能很小市值的股票，那我分散打一些这样子的股票，那一开始当然也会怀疑说有没有可能自己会看错，就像说像我们自己去看一些比较中大型的股票，我会觉得那个趋势是相对好抓很多，那外加公司其实也是比较乐意去跟你分享东西，所以当你今天可能买进他们的公司，然后你要去跟他们问一些消息，当然不是请他透露一些秘密，但是你想要去确认一些rumor 啊，或是想要去了解公司目前的一些展望啊，就人家都会愿意跟你沟通。可当你买到一些比较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公司它真的是对你要屌不屌，它确实可以不屌你啊，然后不管你买多少它是可以不屌你啊，反正就是等到有法说会员再来问嘛。那平常的啊没空啊不接电话或什么啊不要打电话，你写信来，然后写信来的话要回不回，就是 有这样一些状况。那同时呢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就是就像说你可能知道说在接下来的一两季的展望会是不错，可实际上营收没有开出来，那一般比较大型的股票可能就是很好去 check 为什么你的营收没有出来，我问一下你的上游，问一下你下游的封装厂，我就知道答案了嘛。可是比较小型的你就是没有办法问到，所以会很痛苦。所以在过去的一季其实我开发了一些还蛮特别的技能，我开始有一些朋友，然后他可以帮我去了解到那些民间的可能帮忙打 SMT 版的厂，然后或者是可能哪一个这个通路，然后他可能有接触到这种比较小家的公司，他知道他们目前的下单状况是怎么样，就我开始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呢扩展到一些很小型的公司，有些有点像是那种农地工厂的感觉哦，就是这个成长我回头看我觉得蛮高兴的，就我现在可以问到一些农地工厂哦，他们目前的订单状况是怎么样。那以目前整个北区的这种代工厂来说呢，这些 SMT 打板厂其实都还是在景气很冷的状态哦，那什么时候会回复呢不知道，可能要等到 PC 产业整个拉起来。那目前一些水冷板，然后一些伺服器板的表现是很不错，只是很多的 SMT 厂目前的产线都还是空空的啦。那我们看到那种很强大的这种大型的 CSP 的供应商，他们的打板厂可能就很好，但是因为他们是有特殊的规格，他们可能做到那个条件是很高的，所以他们是有吃到东西，所以确实是我们家在科技业里面有看到那种贫富差距的味道出来，好像有点那种贫富差距的味道。就如果你是做 AI 相关的应该都吃得很饱，你会觉得说景气非常好，可是如果你是做一般偏向消费性的或者说标准品的东西，你可能觉得说明明就很差，明明就没有复苏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两极化的状况产生。但最近也开始看到这种小型的工厂其实他们的表现也开始慢慢的增强，好，所以其实我在可能去年到今年的第一季之间，然后一开始是还蛮痛苦的，就去做一些小型的股票，想要去试看看拼爆级的策略，就打散压几只，然后去试看看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一开始是不太舒服的，因为跟过去的一些操作是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就好奇说，那为什么你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人是要有成长的，就是我们总是会不停的接触新的东西，那旧的东西我们守好，确定这个东西可以持续的帮你提供一些动力，那还是要去拓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可能会为你带来更大的一个收获，所以其实都会持续的去找新的东西，就真的是随时都在学习的感觉啊。那到了现在，其实我认为当然可能在消息面的建构上还是没有像大型的股票这样的一个完善，可是开始已经可以看懂一些事情，不会像之前可能都被蒙在鼓里啊，这个营收为什么没有开出来不知道，然后现在营收没有开出来啊你就知道，可能是因为缺料，可能是这边卡住那边卡住，至少可以把它筛出来，不要说什么妈你买一堆人家股票那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很奇怪，这个在我们的工作表现里面是无法被接受的。就如果说你买一个东西然后你完全都不知道是干嘛，你只能够看公开资讯的话，我会觉得还蛮逊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还蛮逊的。虽然这个讲出来可能很多人觉得很荒谬，觉得说在美股这边大家都很习惯，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股东都要知道，但在台湾这边我们就得讲市场环境就是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有很多比你可能领先的优势，然后外加我们可能是因为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就是有办法 你得知可能供应链里面的某个环节有什么样的东西，很快的你上下交替可能 check 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哦，我大概目前可能可以掌握到资讯是什么，所以你就马上的领先那些可能没有去做这样 check 的一个人他可以拿到的一些知识。那在 经过了差不多一整年的调整之后呢，现在获得了不错的心得，可是在这个股价的表现上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哦，那种小型股票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可能上去的时候非常快，然后下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快，因为它没有什么流动性嘛，所以有些东西是像我有些持股是它可能开盘半小时一张都还没有成交，然后这样的东西呢，在买盘可能加起来十张吧，然后你有个破百张，你有个数百张，所以你要出是没有办法马上出掉的。那有些东西呢，可能是本来没有成交量，然后现在突然出大量了。那像之前跟财报股的 Jeff 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件事嘛，我有在节目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们去做一些这种鸟量股的时候，有时候会注意说，就是可能等到出量的时候你要送一点东西出去，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出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你可能平常你在收的时候是偏左侧嘛，那种在盘跌的时候或是盘整不会动的时候，没有量的时候，然后那种可能挂单挂的那种零零散散的时候，这是你在收的时候嘛。那可是你开始要送幸福出去的时候，就会是大家冲进来的时候，你要丢一点东西给人家。那其实不只是 Jeff 啊，就是可能身边有一些很会做这种小股票的朋友，他们也都跟我讲类似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主流的论述，反正就是你出量的时候你就是要去送幸福给人家。可是我发现说用在我自己的操作上面，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我就在想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很好，就是 我看了几次的案例，然后我仔细的盘算了一下，然后就如果我今天这样做会比较好吗，然后就每次都会想一下，那隔了几个月可能再出一次量的时候我又再盘算一次，那最后面可能走完了一整年之后，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这就是什么有些公司可能喜欢找白纸的原因，因为呢你如果找一个不是白纸人，他太多自己的想法了，但好在我们不是可能那种超级赔钱货，所以我们是可以允许有自己的想法的，只是我们家切入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前辈教你这样子，那对，你可以选择可能不一定要听人家的，但是你总是要去理出自己的方法是什么。那我就开始去观察自己，我就发现我自己的一些弱点，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是要跟自己对话，你要观察自己的操作，就答案是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听太多东西。我的弱点就是我太乐观了，我是一个偏向乐观的人。那当然这个乐观的起因是什么，一定是因为就是在过去可能我们看一些东西，那节目分享的东西，就你最后面发现说，对，可能不一定短期你分享在一个这个最好的买点，可是长线上的趋势就是你看对的东西是占绝大多数，所以你知道说你自己是有能力可以看对的人，而且经过多次的验证，那并且和你现在可能累积的这个能力的优势呢是在同一个方向，所以你知道说你应该是要更有耐心，那你可能比较高机会是会看对的那一个人，那既然你会看对你就要撑住。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会变成就等一下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你要送幸福的地方，你就送不出去，因为你会担心说假设我这边丢出去，那如果我就直接开走怎么办。所以我是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挣扎，就是有些时候你会知道说还好我有出掉，对吧，那有些时候你会很后悔说干为什么我要出掉，因为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我被洗掉了，我是蹲最久的人，我花这么多时间在那边研究，然后你们一拉起来我被你们洗掉，然后最后面可能赚最多的就不是我自己，明明可能我是里面最早进去蹲的，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然后在可能两相竞合之下比较之下，你就会慢慢的理出说那我到底怎么样做会是最好的。所以 我算是在过去的一季开始有找到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我还是打得太集中了，还要再分散一点点，就在一点点就好了。那这样的目的呢是我就更能够抱住，特别是可能回头看，就像说在前阵子，当然现在是回顾了啦，所以不是在什么爆牌或讨论啥小，但前阵子我有进去郁金光嘛，那我进去郁金光的主因是因为我看到了 Vision Pro， 然后我知道韩国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头盔，各个厂商可能都会效仿去出这个头盔，那时候聊到这一段故事嘛。那虽然呢这个头盔的量不大，但是呢里面镜头很多颗嘛，那可能单价的价格呢目前也都是还蛮不错的，那之后可能有很多人的效仿，它数量会再推上去，那外加它本身的业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它最主要业务嘛，业务就手机嘛，手机好什么潜望式镜头的单或什么的，其实那时候都是有掌握到这些东西，但是就是在前面洗一洗之后，而且还是给人家洗掉了，即便你可能当时进去的这个条件是设得很好的，你知道说他已经去测那个半年线测好几次就是下不去，那如果未来的展望没有什么改变的话，半年线这边应该就是铁壁，就是下不去。可是问题是洗了两次半年线之后你还是受不了还是出去，因为你觉得它没有在动，那你看到外面的东西都在动你就出掉，然后等你出掉之后就啾啾啾就喷走了，就直接射走，然后市场上就开始在传说他接到什么潜望式还是什么小的，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很久了，他已经超过两个月以上了，所以你掌握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还是没有把它做好，那没有做好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是没有耐心或什么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你就会开始去做更多的思考了。当然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是我不要管它，反正它就是一个错误的交易，它以结局论来讲是失败的，虽然以方法论来讲不一定是失败，就我本来就应该有一些止损的条件，可是我就像我前面讲到，不知道什么你越来越 厌倦止损，因为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案例，特别是假设你的判断是 OK 的话。所以最后面我的调整方式就是我觉得我会再稍微的散一点，然后去试看看这样子的效果会怎么样。那可能就在接下来的几季或是一年，就是现在都不能够太急啊，不要说什么啊一个月马上就来回顾，一个月回顾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再来看这个调整是怎么样。好，但是至少在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多去尝试这些比较小型的股票，我觉得有抓到一些眉眉角角，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兴的。那同时也跟大家分享那种纠结，就是人家跟你讲说应该要怎么样做，那你也知道那样做是可能还蛮不错，期望会是好的，但是它跟你的个性是不符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做，你只好去优化出自己可能调整过后的一个方案。那最后面呢，可能因为这样子找到一些瓶颈啊，所谓的瓶颈就是说，至少你可以早上起来看到跌很深的时候就笑一笑啊，我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已经不会再觉得很难受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成长。那在比较大型股的方面呢，然后最近就有一个案例啦，就是我们在拆辉达的 GB200， 其实 GB200 已经算是完全全开图了，基本上算全开图了，现在就开始去拆到很细的东西嘛。然后之前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是看晶片组是谁做的嘛，那封装是谁，那可能记忆体 HBM31 是谁做的，那在整个机柜然后还有像 VRT 做的 CDU 然后或者是 Manifold 是谁，那现在可能就会拆到很细很细，就在说板子上面有用到那个 LPCAMM， 这个 Socket 是谁做的，然后里面的那个管线啊，铜线是谁做的，就开始去拆这些东西。然后像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很高兴的，大家好像发现一些东西，就说诶靠北这个 Amphenol 安菲诺，他在这里面算是一个 big win 他其实拿到很多东西，从那 cartridge 然后到switch 然后再到可能 socket 他都有拿到东西。那只是 socket 这个我们那时候就在观察说好像市场上还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稍微看一下各方的报告没有人写到，觉得很高兴。然后隔了一两天之后啊，我朋友就贴给我说什么，哎，你看这个中国仔知道了，就是在中国那边就有论坛上，你也知道那投资公司上去发的啦，反正就他们发现这个东西他们上去贴，那实际上呢他们一定是先买满了才会上去贴，人都是一样的。但总之就是这个故事大家已经知道了，而且 ASP 是多少，然后一组要用几颗就都算好了。所以其实在差不多半年前我就跟大家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 AI 现在越来越难做，至少跟之前比较难做，虽然它还是报酬率的一个主要来源，但难做的点就是你开始发现这些东西，你过往可能你找到然后你知道人家会慢你几个月才会知道，但你现在你找到然后人家可能在两天之后就贴出来，而且他是两天之后贴出来就代表他可能更早就知道，他说不定是跟你一起知道的，然后只是他先买好之后他隔一两天之后再把它贴出来，他很高兴的把它贴出来。那这个也是市场上的一个小美角啦，基本上你都要去假设说任何一个被贴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人已经先买好买满了，或者很多人已经先买好买满了。像近期我相信大家开始会看到很多表格去统整这个高股息的 ETF 可以吃豆腐的这些标的有可能有哪些，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就如获至宝嘛，贴出来的人应该自己手上都已经买好买满了，因为这个真的已经讲太久了，就是真的已经讲太久了，然后他终于被贴出来，然后现在就换可能下一批人要进去想要推，那有可能真的被他推动，但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个期望到这个地方是有点不太好的，所以就有点类似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感觉啦，就是你可能以前在看某个东西你会如获至宝，然后现在就发现好像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可能像是 VRT 在前面是 rumor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敢要把所有的资金都丢进去吧，因为你还没有很确定，那后来等到你已经够确定了，你已经知道说就是它了，然后等不到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在中国这边就很多官方报道直接出来说 VRT 拿到了全部的认证就是直接就被开图了嘛，所以就会变成说当你可能掌握到一些过去你认为是你很有自信这个是很前端的消息，或是很前端的一个判断，然后到现在呢好像它对你的帮助是很有限的，那或者是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台湾的散热类股来讲就超喷的嘛，喷到不行嘛，对不对？那这个散热类股在喷什么？那时候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很高的几率是跟它的 TAM 变很大的关系，跟它实际上有没有拿到单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说整体目标市场变大了嘛，单价变很高嘛，所以大家先反应上去，那这样就会有一个难题出现，就像说最近在中国这边他们又开始很认真在讨论液冷，浸没式液冷，我们还是要稍微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rack 式的这个散热呢，它是水冷是用水去跑的，那我们讲液冷是讲说氟化液这一种，那在这个液冷的领域呢，就是目前在欧洲他们是有一点想要背个，不过目前看起来是还是有很多厂商持续往这个方向去推啦，然后这种 immersion 不管是 single phase 是 two phase 的，那在中国这边呢就是一直在持续要去推 two phase 的东西，但 single phase 他们本来在阿里巴巴这边自己就做很多，反正总之就是好，当我们今天可能看到中国这边有报告出来， 然后聊到说，哦，有可能他们还是要继续去推single face 或是 two face 的一个解放。那当然里面就很多熟面孔嘛，一些散热厂商啊，或像中国这边他们最有名的孵化业厂，就是可能可以取代 3M 的，就是一个叫做浙江诺亚，跟我儿子的名字一样，诺亚。那诺亚是一个做孵化业的公司。那当你看到这个报告出来，你就会马上去想说，对，那台湾其实很多公司这些散热厂他们本身也是有在做 immersion，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去看这个题材？可是你回头就发现说，干，他已经炒超高了，就是对，没有错，这是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有反应，但是因为前面的东西已经先提早反应太多了。因为那时候好，今天假设有分一二三阶段，有三个阶段的好消息，那当一个股票在可能第一第二阶段的反应就是反应到超级高的时候，在第三阶段，对，它有新的好消息，可是不代表它可以一样也获得就是这么高的一个 PE ratio 的乘数，它说不定就是反而在第三阶段的好消息出来的时候就是要给人家到货的地方，不然它都已经吹到他妈三四十倍了，你要它上五十倍一百倍嘛，所以就会掉入这样的一个难题啦。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可能很多在做交易在做投资的人比较积极比较主动的这些人，他们同时在面对的一个困扰，就是干，我到底还可以买什么，你就真的会不知道说可以再买什么。所以其实心中现在是某种程度很希望出崩盘，但我们同时又知道说，当我们希望有崩盘的时候，那崩盘就不会出现。但我现在是真的很希望有崩盘的产生，因为已经变成在市场上看一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找到真的非常好的机会。就拿我们前阵子聊的工具机来讲，它在过去的几年表现很差，对吧？那现在呢好像有一点回神的状态出来，因为我们看日系的大厂，然后 SMC 啊 THK 啊什么，他们的这个可能在订单的数字上面，感觉是还 OK 的。然后在台系这边呢也开始给出一些展望，就在说啊，可能我们不要再随便乱降价了，可能一些特殊领域的产品像微型滑轨那个表现是有变好等等的。就是虽然我们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假设是就是这个产业应该是不太好的嘛，但其实你仔细回头看，就算扣掉可能最近喷上去的这个涨幅好了，就是在它本来那种还没起涨前，它还是撑在大概20到40的 4 year 的 P ratio 上面，也就是说它还是算蛮贵的，就连一个很烂的产业然后它都还是蛮贵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难题啦，就是我觉得真的要找到防守性的标的好像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在现在就是变得有一点，因为我自己来讲很常就是朋友跟我讲说，哎，有看到什么东西我就顺便买一点，因为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所以就先随便这样买一买，然后之后可能真的找到有东西我们再来激活，然后再来激活。我还是觉得有可能是在 PC 这里，但还是要等一下。然后最近有开始看到一些资料显示说，哎 ，PC 啊，然后或是之前被严重低估的这个 storage server 就是在接下来的表现应该都会不错。那我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去了，但就是还在拆解中。反正我先把我的心得分享出来，就是我觉得真的好像很难找到便宜的东西，这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麻烦。但如果现在可以可能大盘回个 20% 可能有点太贪心，因为 20% 就进入熊市了，10% 好了，大盘可以回个 10%， 然后个股回个 20% 30%，超爽，就现在就完全知道可以敲什么。那即便不用去敲那些之后要赌复苏的东西，我敲既有的东西，它只要有一个恐慌出来，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所以其实就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产生啊。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可能就是会持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题材啦，就是大家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也感觉到啦，就像市场真的是开始很热嘛，对不对？那超多人跑去认 ETF， 那最扯的是还出现有 ETF， 然后那半导体 ETF 溢价 9%， 大家那边拼命追的。你们知道溢价 9% 什么意思啊？然后这已经讲过 N 次了，但可能很多新人不知道，还是讲一下。溢价 9% 代表你现在是买贵 9% 啦，然后一个可乐是20块的，你现在直接可能是拿了这个22块的跟他买，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反正后面会继续涨就好啊。OK， 你有这种想法也不能说你错，只是就很怪，就是我们看到溢价的东西我们一般就是不会去买它，对，没错，就是有一个东西要炒作的时候，它可能会从溢价 9% 变成可能妈的溢价 20% 30%， 像那时候可能油二就是这样子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油二这个产品，但后面就杀死很多人啊，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不知道，就如果有出现一个回档那真的会变很好做啊，如果没有回档的话，不知道就还是要继续去找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持续让自己的表现更好啦，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刷一个这个全年的新记录啦，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 Q 的部分了。第一位，同为芦竹区的杰哥，死不买大盘，坚信主动选股能够赢的韭菜，刚好八行不用数。诸位球友开始想象6G 7G 推出的时候搭配 AI 会出现什么样的杀手级应用，就像是当年行动装置搭配 4G 5G 出现大幅改善便利性，不用在 PC 端就可以处理很多讯息或是看影片串流平台等。 by the way， 去年年初诸位说2023绩效很好的话会再买只表犒赏自己，诸位该开箱让我们闻香一下了吧。对， 我之前是确实有想要在添购手表，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还好，当然去年加今年应该可以买一堆手表，但是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了。 应该是我也觉得现在很多人在买手表，你知道就一堆表都被炒到很高的价格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换手表，每次很多人在做的事情我就是有点不太想做，对，就是可能是有点反骨，然后有点觉得就是不想要跟大家一样，但就是个性就是长这样子，所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戴手表，我现在反而是不想戴手表，我回去戴我的那个卡西欧，我戴得很高兴嘛，所以这个是会随着这个时间而变啦，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讲说 6G 7G、哦、这真的有点太远了，人家规格会怎么样定也不知道嘛，形式会怎么样走也不知道，那可能讲说啊，就要搭配卫星啊或啥小，但我觉得可以简单的想象成就是说更新、更快、更厉害、延迟更低、更方便取用，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科技的运作就是长这个样子，反正每一个迭代都是变得比上一代更强。反正就是我们要持续相信这个科技会有持续的有新东西出来。那再来，可能不管你喜不喜欢，然后就要说像现在的这个5G 手机，它整体在出厂的市占就已经超过4G 手机了嘛。那之后呢，这个 AIPC 的部分大概会在2026-2027之际，它会跟就是之前传统可能里面没有 NPU 的 CPU 去做一个黄金交叉，也就是说在2027以后，你要买到不是 AIPC 的可能会变得比较困难，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买的东西就是一个 AIPC，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 5G 6G 7G 都会持续的推出。那至于你说会有什么样的杀手级的应用，在 5G 的时代，老实讲目前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特别猛的杀手应用，或许不一定会有杀手应用的出来，就像 4G 我们讲最大的一个杀手应用就是串流媒体的出现嘛。然后之前在 3G 的时候大家讲说网速很快啊，那个是电信上的阴谋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但是 4G 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平板跟手机，然后可能看 Netflix 看得特别爽嘛。那 5G 有没有这个杀手应用，目前是没有看到，但是 我觉得说不定到后面这个说法会被淡化，因为像是说你第一次看到一个很屌的东西，你会讲说这个是一个现象级的东西，一个杀手级的东西，可是到后面你会发现可能就是日常了，然后它只是可能变得更顺，然后可以串流更高的画质。 我就拿一个简单的举例啦，现在我们的网路然后搭配现在的 WiFi， 你要去跑串流游戏其实很多都还是只开给你 1080p，你就想象成搞不好到了这个 5G 完全的普及， 6G 7G 说不定你是直接可以用你的电脑就玩一个 8K 的串流游戏，那你就只要一个萤幕然后跟 input 就好了，你可能就只需要键盘滑鼠加萤幕，你不需要有自己的硬碟，那你不需要显卡，但是所有东西都已经跑到云端去算了，它只要网速够快，你根本就不需要买那些东西。 我可以粗浅的想象就是这样，但你说这个是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吗？对某些人来说是，可对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有串流游戏了，它只是可能变得更屌。那再来就是在 VR 的应用，我觉得一定会变很大。然后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聊到这个苹果的下一代应该是会持续推出嘛，只是时间可能会比我自己想的稍微晚一点。那你就想象成说、现在我们带的这个 VR 它是单眼有做到 4K 嘛，它说不定之后可以单眼做到更高，然后在网速的加强之下，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应用，说不定你看到什么刀剑神域那样的东西就可以在现实之中实现、所以我是对于未来的科技都充满非常多的期待啊。那不一定会出现那种就是你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功能、它可能就是既有的功能，那只是变得可行，就是可能现在有些东西是我们知道有但是我们不太会去用，像串流游戏就是这样，那可能到五六 G 的这个切换之际呢，说不定就会完全的变普及、大家就不一定会这么热衷去自己去组一台电脑，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猜想、下面一位 Worry Cheap，利用留言偷制录的都去旁边给狗弄弄，我要推行油品免费仔运动，都给你免费听的还要利用留言推自己的频道或是产品，是有没有这么乞丐啊？付个广告费主委有赚还有捧场，不是三赢吗？每听到一次必须臭一次，没品猥亵仔去旁边给狗弄一弄啦。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跟相挺，但我真的觉得还好啦、如果你是那种 SMB 啊 Small Medium Businesses， 然后你在那边推你的东西，我会觉得你留言又没有很长，然后你偷偷置入一下，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不要是什么大品牌然后跑来这边置入，那就不好看了，我觉得还好啦，那这个我是可以接受。下面一位新社刘德华，我是空军却不做空，艾大您好，我是从秋口干你娘远古集数就开始收听的气氛仔，您那性感的声音就像是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鲜明，那样的出众，陪伴小弟度过无数个放收放假的孤单时刻。3月13号是小弟老婆的生日，那虽然已经过了，不过还是希望艾大可以祝福陆军302招募之花这辈子最得罪不起的对手老胡生日快乐，那心想事成招募绩效大爆社，也祝 Lisa 永远美丽，秋口伤口快快复原，嘻嘻。然后非常感谢这个新社刘德华，那也祝你在之后收假的时候不要闷，看起来应该是职业军人夫妇啦。那除了祝这个陆军302旅招募之花生日快乐之外，我也祝你招募顺利啦，现在要去招人应该是很困难的，其实好像不管是各行各业下都这样，那种劳力密集的工作下超难找人，而且什么 么拉面店的员工啊，一些咖啡厅的员工啊，什么干那些都超级难找、哦、可能时代真的不一样啊，赶快看谁去开发个机器人啊，以后搞到不需要这么多阿兵哥、哦、下面一位挨大蛋蛋大，台湾人跟台股真的都很变态，这些都是以反应的，台湾人很会起反应，预祝猛攻睾丸康复顺利，女儿平安健康，想问主委有买日本的股票吗？没有，那我的睾丸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哦、下面一位 Lester870513 英文广告，哎、哦，古埃大大好，第一次听到前面的广告是用英文念的，仿佛是在高中的英文听力测验或是在考多益的广告篇章、哦、非常感谢、哦、我觉得我的那个英文其实没有到特别的标准、啊、但、因为还蛮常使用的，所以还算顺，然后是棉豆腐跟我讲说我们就是要试一点不一样的，你念看看英文，这样可以让大家可能发现说，哎，这一次不一样，可以更注意到这个广告，不知道效果有没有出来，希望他们卖得很好。下面一位明日花绮罗罗，我要跟你结婚，请问艾大，今天会有新的 Apple Watch 吗？什么叫今天会有？我会去买吗？还是说啊，他应该在问今年会不会有新的 Apple Watch？ 应该是会有啦。那血氧的功能之前是碰人家专利，所以可能会收掉，但听说会有血压的功能，然后这个供应链这边还在 check， 那目前我们的投资大概4000到5000万只左右，大概也是一个还算一般的成绩，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冲刺，那可能是因为在规格提升上大家也是看得比较保守一点，好，所以应该是会有新的 watch， 那只是应该就是更新更快更厉害，可是可能很多人感觉不出来跟上一代的差别在哪，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一位谷顶挨大蛋蛋，诸位我爱您，流量密码测试可以祝我朋友养殖成冠豪发射成功吗？爱您，然后祝他这个发射成功。下面一位宵夜就吃盐酥鸡，梦工证明运动，想问节目的男女比是多少？那另外梦工在台股的科技股非科技股的比例是多少？节目的比例我在 Spotify 可以看到，男生多一点，男生大概6到70%，然后女生是剩下的、啊、当然有些他是说non-binary 啊，就他可能没有写自己的性别，或者他觉得自己第三性的，就会放在那个地方，但大致上是这样子。然后在粉专上的话就比较平均一点，粉专应该可以大概5564左右，所以我们这边是男生稍微多一点。那在台股的科技股跟非科技股的比例，以现在来讲大概9:18:2左右，就是科技股是绝大多数，因为自己的优势在这边、啊、下面一位上班看盘仔，第一次去欧洲，主委好，想问关于零股交易有没有什么特别肉可以吃吗？那目前发现常常看到现货在拉抬的时候可以进去敲，都可以买到便宜，反之亦然。那另外今年要跟家人去欧洲，会去德国跟瑞士，行程差不多都排好了，但还是想问主委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吗？或是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感谢主委分享，就好好的玩啦、啊、欧洲就是一个、漂亮舒服的地方，只是在闹区就是要注意各式各样的扒手，那可能在闹区呢就是不知道，就是假设没有去过欧洲的人就会觉得很脏吧，怎么会有尿味啊，怎么地上会有垃圾啊，就是他们可能比较脏一点，但 你这两个地方可能都是相对好的地方了。然后再来可能德国的东西很好吃啊，然后瑞士的东西不好吃啊，但瑞士有绝佳的美景，然后东西超贵。那再来讲说这个零股的策略，其实你自己知道有肉可以吃你就不要把它讲出来啦，就是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在市场上很多东西可以做嘛，只是你要知道我们节目收听的人真的很多，虽然大多数是气氛仔，但只要有可能1000个人他听到，然后你知道1000个人在我们节目就是很少数的人嘛，但他们听到他们去做，你那个肉就没了，所以有些东西呢自己要藏好。我下面一位爱睡又睡不饱，该买美债20年 ETF 还是高股息 ETF？ 哎，大家您好，家父最近有一笔投资级的保单到期，我是建议买美债20年的 ETF， 但他朋友却要他买最近正夯的高股息 ETF。以前我都会说买0050，但现在指数这么高，括号虽然不知道会涨到多高，我是刚刚讲说等到没有人再说股票的时候再去买那些高股息 ETF 就好。那另外，如果 TSM 涨到1000元之后，台指不就更刺激？那最后祝您绩效持续大爆射，非常感谢。20年的 ETF 你要注意哦，因为这个是长天期的国债，所以它不一定会吃到就是之后假设有降息的一个反弹，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就是你要去吃那个可能短期降息的这个反弹，一般是要往更短天期的去找，而不是长天期的，是自己要小心。然后再讲这个指数型跟高股息 ETF， 这我已经讲到不要再讲，其实你们这些很多是不是投信的人故意来留言的、啊、就我就已经讲了 N 百次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们死要问这个东西？我真的是看不懂，但我就是不喜欢高股息的产品，那理由已经讲过 N 次了，那不是我讲我不喜欢就是我要 diss 他，就像是我不喜欢一些传产股啊，传产股还是可以会涨啊，你们买的高兴就好，但是不要来寻求我的认同，就是我就是不喜欢，那我还是觉得市值型的 ETF 比较好，那也不要整天去想说什么啊，指数这么高，就是以前10000点大家觉得很高，后来18000大家觉得很高，然后18000蹦上去的时候 那时候各地的讨论区就讲说下一次万八是十年后，就没想到两年后就摸到两万了，那之后会不会十年后台股再三万，很难讲啊，所以不要去做太多这种假设的事情啊。那当然你要试着去 time 看看，没有人可以挡你嘛，反正你要怎么试就怎么样试，只是有些商品就是我不会喜欢的东西啊，那没有办法去在我这边获得认同啊。然后再讲说 TSM 涨到一千块，台指不就更刺激？没错啊，那 TSM 涨到一千块的话，算一下，2025一千块差不多20几倍而已，你说很贵吗？也还好，20几倍的一个靠北 AI 军火库哎、欸，啊，只是因为我就讲嘛，就台股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面有一个很鸡巴的邻居，整天说要打你嘛，真的很烦，真的超烦，就整天在那边妈的文攻武吓，跟狗没有两样。那所以很多外资会怕。很多内资自己也会怕，很多主力也会怕，妈跑去拿一个国外的护照，很多人都会害怕，所以可能在估值上没有办法推到美股那样。不然你讲说，哎，一千块的 TSM， 一千块的台积电，你讲 TSM 应该不讲美股啊，讲说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台湾的股价嘛，一千块的话，其实真的也就20几倍，2025 4P 也还好啦，都是没有到很贵啦。那可能不知道，有些人不一定用 4P 去估，用殖利率去估，用殖利率去估也不一定会到很贵哦，因为他家配息率又开始往上拉、哦，所以真的还好。下面一位。谢谢孟公，我老公，你不是 Melody 而是赛利耶。孟公老公安安，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看到赛利耶会有个熟悉感，因为你就跟赛利耶一样，像上一集 QA 你先骂神经病，却又不忍心继续劝说，就像是傲娇的赛利耶，嘴巴很坏但却记得每一个弟子，如同你爱护每个听众。所以说你不是 Melody， 未来你就是赛利耶。谢逗号孟公爱您，好，随便你要怎么叫，要叫我帅哥我也是没有问题啊。下面一位真拉链卡到鸡魏纳亮，想当年留言积极想当年留言急急流急急爽，后来引起了一阵重复留言热潮，留言密码也变了，跟股市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听着听着就三年了，时间飞快，持续爱您。白位每次听到借钱投资的问题，能力范围内，你各位就去做看看啊！我从小白质押融资期货信贷一路玩到现在，还没赚，但知道怎么玩会死，这点学到很值得了。好，虽然有点这个负向的教材，对，但至少没有死掉，然后每个都玩过一次嘛，所以知道在干嘛，对，这也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成长啦。那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去问别人需不需要借钱投资，因为这个答案自己一定知道，你会需要去寻求认同，就是你不确定，那既然你都不确定了，你怎么敢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很简单，就像我至今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被诈骗骗，我真的是搞不懂，然后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会需要问那些问题，然后我也搞不懂，就是可能像我已经高股息 ETF 的意见已经讲到不要再讲了，但是就是一直有人来问哦。虽然他们可能是新的听众，所以我们也不要怪他们太多，但就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摆在那边，但是很多人就是选择忽略，就像是可能今天去喜欢一个女生，可是每次密她，她都跟你讲说她在洗澡啊，你就真的觉得她在洗澡，或是她搞不好是在想说要跟我讲什么，她很害羞，所以她讲说她去洗澡啊，人家就每次跟你讲到洗澡，就她不想要跟你讲话啦啊，只是答案摆在你的面前，很多人都是死不承认嘛，那种对账单拿出来，永远都是在赔钱，可是就是还是一直要去冲冲冲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人是想要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拐走，会被骗，或是会被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人收割啊，因为你不想要知道真相，你只是想让自己舒服而已，但是想让自己舒服好像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啊，所以对啊，大概这样。下面一位 Close AI 穿比基尼跳 Smart 咪咪咪咪咪 CCCCC， 两个假设性的问题。一，常常听到有人说人类是地球的祸害，越少人对地球越好，那些主张这个观点的括号例如伯恩会怎么样看待恐怖攻击或是死亡相关的新闻，例如俄罗斯发生恐怖攻击死了破百人，那些人应该很高兴吧，因为地球人口减少了。二，假设今天某个国家有很多人伤亡，唯一阻止的条件是某个指定的人要做一件平常不想要做的事情，括号例如公开某个机密的文件或是录音档，如果当事人依然没有做，导致数千数万人伤亡，该当事人是否有道德上的瑕疵？好，第一题，妈，你去问曾伯恩，你问我冲他小啦，我又不是曾伯恩，但我是很反对这样的说法，就是什么人类是地球的祸害。那我不知道曾伯恩是不是真的有讲过这样子的话，但他如果真的有讲过这样的话，我也不是针对他去 diss， 但是我就是看到很多这种，特别是欧洲最多这种欧洲左交，他们就是整天会去，就是说到那个罗马的大喷泉，然后去撒颜料嘛，然后去博物馆拿什么番茄什么小的，然后就是往那个名画上面去丢嘛，还有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们会这样搞，所以外面都会放什么玻璃罩之类的，但这些垃圾呢，他们就是很常会讲说人类太多啊，或者我们用太多的这个化石燃料啊，然后我们用了太多的能源啊，跑去烧那什么特斯拉 斯拉的德国工厂嘛，因为他认为电动车实际上是更不环保的。其实这些人呢，你真的想要追求环保的话，你就直接去了断你自己的性命，那其实你了断你自己对地球就是一个加分嘛，因为按照你们的说法就是地球上太多人了，那你当然从自己先做起啊。我真的很讨厌很多人都想说我们要去呼吁什么，你自己的行为拿出来，不要整天都是什么 raise awareness。 我跟你讲，我最讨厌的那种低能儿就是整天跟你讲说我们要 raise awareness， 我们要来引起大家注意，没有，你自己先做下去，你做下去之后你要 raise awareness 我觉得 OK，但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做，那你要 raise awareness， 我就觉得你就是己怨他力的废物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我要，但是我不要出力，我不要出钱啊，都别人去做啊，今天想要什么东西啊，自己都没有能力，就要去别人去做啊，那别人没有办法做，就是啊，这个社会在剥夺我，这个社会很贪婪撒娇啊，这个社会怎么样？我看到这种东西，我是非常倒谈的啦。那其实我认为在人类的发展的历程上，当然我们确实是造成了一些污染，但最终要回归问自己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这个民族的不够培养，你是不是人类这个种族的不够培养，你懂我意思吗？你就是人类这个种族，你的爸妈也是人类，然后你也生下了下一个人类，然后你们身为人类，你们团结在一起，你们发展出了文明，你有没有想象过，干，我们竟然可以从热带雨林，你现在假设你现在跑到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你从零开始，你要怎么样做出 WiFi 啊？你要怎么样做出一台飞机啊？我们经历过这么长远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一个文明，然后我们让大家过得更舒服。那实际上呢，对，我们虽然对环境造成一些浩劫，但其实人类已经试着去弥补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开始去做一些环保的改善，这些东西像我们 很支持资本，很支持开发的，我们也不会去反对这样的东西，我们也跟大家讲说 RE100 就是一个趋势吧，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因为科技发展起来之后，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的可能去让自己的环境更好的一些尝试，可是你不能够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因为这本身是很多打架的，就如果你真的讨厌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你应该要从自己做起，所以你不应该有任何的手机，你不应该穿化石燃料的产品，也就是你的衣服裤子都可以丢掉，任何塑胶相关的东西都不能用，那你他妈就滚去山上嘛，那甚至你也不会有手机或是电脑可以来发声讲出你想要讲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有在用，然后你又要去叫大家不要用，这不是伪善，这是什么？所以我很常听到这些环保仔会觉得很烦，但是你也不要跳针到像你刚刚下面讲的那种说什么因为有恐怖攻击死亡攻击，所以那些人会很高兴，他们不一定会很高兴就是不要这样子去乱套人家的帽子，因为这个其实不是完全相连性的东西，对，虽然有些人可能他真的是很极端的，他觉得不要这么多人，所以他看到有人死掉他很高兴，那这种人你不觉得他其实本身就是反社会的人吗？就是他是真的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他去干一个大事，因为他觉得人太多他去消灭所有人，可是他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先消灭你自己嘛，对，你消灭你自己，你就可以节省掉很多的对地球的浪费嘛。其实每个人对地球的浪费都是非常高的，那不要太一厢情愿去想那种什么我们要环保要爱护地球，我们当然知道要环保要爱护地球，谁不想要，就像是那个 Greta Thunberg 要跑去教普丁嘛，虽然我不喜欢普丁，可是我看普丁电他我觉得电的超好的谁不想要环保？如果我们像你们的国家一样有钱的话，我们也要环保啊，就是没有钱啊，没有钱我们只好去烧这些燃料啊，我们只好去做一些污染的事情啊，不然你们的那产品是谁来的？是谁帮你做的？很多不会去想这种东西，就是说贵族病啊，那种过得太爽的人，然后他就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想法，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然后再来讲说当事人有没有道德上的瑕疵，要看欸，我觉得要看欸，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死掉100万个人，对你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啊，你根本不会在意啊。 你在你面前啊，你说我今天可能不公布不知道，就假设我三颗睾丸好了，我不想要公布这个 很尴尬的事情，那可是呢如果不公布的话，我面前的这个人会死掉，我就会跟你讲说那我还是公布好，对，我有三颗睾丸。可是如果你讲说我不公布的话，然后某一个这个亚马逊森林部落里面有一群人会死掉，那我就不公布啊，干我不认识他们，干我屁事，到底干我屁事，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他们真的会死掉嘛，所以有时候不要问这种很假设性的问题，因为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之前那种问我讲说什么今天假设我们在一个接驳车上，然后 Dua Lipa 在后面问你要不要这个 coffee tea or me， 你会怎么样做，你在求婚的当下就不要问这种问题，因为是没有意义的嘛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去针对一些人做灵魂考验的时候，我们会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就是你问一个完全很不实际的问题，然后你也期待一个很不实际的答案，那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期待每个人都没有私心的话，你就会掉入很多那种社会主义分子共产分子的陷阱里面，他们会期待有一个乌托邦的地方，可是你看真的去跑这些体制的地方，哪一个最后面真的做得很好，没有啦你说可能北欧一些 socialist 他们真的过得很好，可是他们是有 很多很厉害的天然资源或者说可能就是民族性的关系，所以在可能大量的去尝试这样一个制度之下，只有几个国家有成功，其他人都没有成功，反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他有他的问题，可是实际上这个社会是 run 得比较好的。 的。好，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都是吃碗内看碗外，你身为人类，你在享受人类的方便，然后在享受资本主义的结果，然后可是同时呢，你一直去想要去打击这样的一个体制，然后你想要另外一个陌生的体制，你想要出来构造改革，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真的构造改革下去，你可以带到大家去更好的地方还是更差的地方。而且实际上很多的案例已经告诉你我们会去更差的地方，可是他们还是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种不够培养，然后这个不顾因啊，背骨仔是真的很多了，我真的很讨厌背骨仔。下面一位，中信兄弟没有像相信进财年底破财，想问大家怎么样看 PA 族群稳套还有可能会重新当 PA 的老大哥吗？那听说单都被杰哥抢走了，但杰哥会不会因为交期变长单又流回稳茂？如果 WiFi 7听说要有很多的生化家 PA 进财，今年可以还钱了吗？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说曾经财的股票超难做，什么联茂稳茂那都是超级难做的股票，而且他不是只是可能我们觉得难做，一些那种做量化的大哥干那种上去跟他打战过好几次也都是讲说很难做，他就是一个很难做的股票，但是不是好公司就还是啦、哦、那个文茂就是PA 代工厂大哥啊，至今还是没有问题啊，技术很好啊。啊，实际上宏杰科他下的单很满没错啊，可能搞不好已经满到第三季去了，那主要的订单是来自于很多是那种中国的单啊，低价的单可能就跑到这边来了，一些转单啊，或者说可能中国自己本身他们有些代工厂要去接自己国产手机的生意，所以他们那边订单满了，所以下不了嘛，就转到台湾就跑到这个杰哥这边去啊。啊，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存在啊。那文茂的话就感觉就是跟苹果绑比较近嘛，啊，苹果手机至今都没有看到什么样的起色嘛。好，但在 WiFi 7的时代，好，那个 Frontend Module 然后相关的射频元件其实用到的用量都会持续的在增加啦，所以我还是会相信说这个族群后面会有机会，只是这次的修正真的修正非常久，那什么时候会起来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本来也没有想到可能在射频这些代工厂它可以修正这么久啦。那当然杰哥有收到订单这个事情我们就有掌握到，那文茂的话就是可能比较相对差一点，但是应该在后面也都还蛮不错，就套刚刚前面那个听众讲567G 嘛，然后甚至是卫星通讯嘛，快充嘛，然后电动车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用到很多二三代半导体的一个领域啦，那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看坏这样的一个领域，但各家公司实际上表现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整体市场一定是会成长的。下面一位 Harris Min 就是不是跟你讲说你之后再留，你一直留一样的东西，只要问我全职交易，不要再问全职交易了，你们再问全职交易就要崩盘了。下面一位不出意外马上就要出意外了，五星吹捧艾大你好，最近看了去年的绩效，发现自己就是那种胜率不高单靠某几档赚钱的类型，那请问这样子的人适合专职做股票吗？ PS 一直都觉得我是赛道的，感谢艾大解惑，祝艾宝们今年都赚大钱。然后开始了，你看各种专职文，刚刚上面那个也是要问专职，这也是要问专职，然后上一集就一堆人在问专职，好好上班啊，然后真的不要去想一堆这种有的没有的东西啊。如果你真的可以专职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知道呢？我跟你讲，就是你可能你股票这边怎么样做都是在赚钱啊，然后赚到你发现说我现在在上班干嘛，你就专职了。好，下面一位班森0503继光香香鸡，诸位安安，小弟今年六月就要加入捏卵阵线，因此有买车的需求，但资金来源有些问题，想请您开示：一、全额现金括号卖股筹钱；二、30%现金加70%车商贷款30期零利率；三、全额房贷增贷括号利率 2.06%。那想问这样会怎么样选？感谢诸位，祝全家平安 ，God bless you。这三个的话我可能会选二或三啦，二跟三我可能比较喜欢啦，那但是要特别跑去办增贷好像又有一点麻烦，所以可能就选二吧，是我觉得直接选二啦，好，就是以这三个条件来看的话，那当然其实实际上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你会怎么样选我不知道，但 以我的案例来讲这个我应该会选二，因为你讲说车商那个是零利率嘛，那就这样吧。好，下面一位 Kevin1988-1029，最爱萌公公中和小庄，优质好节目让我建立投资好观念，恭喜新庄小詹踏入捏软联盟，我们恭喜这个新庄小詹加入我们的行列哦。下面一位把特斯拉空下来，嗨嗨，我是一位从100多集开始听的，后面被卡掉，在节目中有听到主委说自己不属于广播金钟奖的场合，挺讶异您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能够合理清楚的分析判断，想请问主委的思维模式跟进步的方法，谢谢。不是啊，干这有什么好难的啊？就是那种颁奖典礼，你去那边，你要跟人家挥手，要跟人家笑，要跟人家打招呼啊，就身体上就不舒服啊，这哪需要什么他妈的思维模式啊？然后如果真的颁奖给你的话，是不是就很难看啊？平常像我们自己的节目就已经是既得利益者，然后卡在很前面的位置了，然后又颁奖给你啊，都给你玩就好啦。啊，如果今天不颁奖给你的话，那又好像是故意找你来，然后你是来这边当成是衬托大家的，然后我们故意颁给一个那种看起来比较有文化、比较小众、比较地下的节目，然后故意不颁。给你，那不就是又像是在刻意在打压你，然后又有争议嘛？所以为什么要跑进去这种争议的场合呢？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可能不会太高兴的地方，那到底去干嘛？下面一位 居骂林西安抓男友叫我找出留言密码，拜托念我。孟公您好，第一次留言，因为男友推坑才开始听古来，他非常喜欢您，谢谢男友推坑这个优质节目，您是我跟男友之间的润滑剂，希望孟公可以帮我跟草芽一只草布莱恩说声爱您，祝福孟公一家平安健康，爱您，我才不要当你他妈你们的润滑剂，有个恶烂的。下面一位河内老公公三峡金牛角，艾达你好，前几题你提到木，他自己他留前几题哦，不是我故意念错，他讲前几集，可是他留前几题哦。前几题你提到目前各家厂商正在积极的研发劳动机器人，未来可能会变成工厂生产的主力。那么请教艾达，目前东南亚以及印度这样开发中的国家，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力，那因此有各大代工厂进驻，且国家发展带来大量的红利。那如果未来劳动力都被这些机器人取代，那么拥有大量劳动力的这些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否会不如预期？导致这些国家的股市和房产也不像目前这样看好，甚至衰退呢？谢谢，祝大家全家健康平安。好，这个我稍微讲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你掉入一个误区啊，你掉入的误区就是可能很多人家在讲那个 AI 的时候就讲说啊 ，AI 出现啊，人类的工作就要被取代了。可是他忘记的事情是，然后就在说像那个 ATM 出现啊，银行柜员就要被取代了，有被取代吗？没有啊，就去做别的工作呀。电脑出现啊，对啊，很多人的工作不见了，但是是不是也因为电脑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机器人也会多很多工作，好像一些那种可能那种农业的大型机具出来，很多人说农夫没有工作，但是我们多了很多去做这个机器人的工作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劳动力的需求都会一直存在，只是一些可能比较大家不想要做的工作就会交给这些机器去做。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成本的考量，就是你刚刚那个第一个误区，就是你太快太容易去想象某个东西出来就会立刻取代另外一个东西，但其实东西出来呢，它不会是一个零和的，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机会，然后外加东西可能也不会出来的这么快。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成本的问题，就在说一个机器人出来它一定不会是太便宜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初步采用的地方可能就会是一些已开发国家他们的工厂，可能一些服务业就会不见，像现在你要去什么新加坡要找到店员就比较困难嘛，很多都已经交给那个 kiosk 机台去做了嘛，所以你就找不到人啊，就是 你用人去的话那个完全是不符合成本，人太贵了，所以他们就用机器嘛。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一些生产的地方可能就会开始看到很多这样的机器人。那换个角度，如果我们今天是到一个开发中国家，未开发国家，那个人就是超便宜啊， dirt cheap 啊，人力成本超级便宜，我摆一个机器人在那边啊，我不可能说机器人放过去就好，对不对？我一定是要有后续支援的团队也要在那嘛，那维修团队也要在那嘛，那都是钱欸，那全部都是钱。那甚至是这些机器人一定会耗很多的电嘛，电力的系统是不是稳定的，那是不是有足够的电，那电的成本是怎么样，全部都是钱。好，所以今天如果我这些人他是比机器人便宜很多，那我就用人就好啦。所以我不认为你讲的这些国家很快会看到大量的机器人进去，除非是这些国家里面的一些特别高端的产业才会这样子，那其他的我觉得还会是继续维持大量的劳力密集。即便他知道说我现在已经有某个机器人可以去组装这支电话，但他不要，他还是用人，因为用人是比较便宜的。然后等到人的这个成本是上升到跟机器人差不多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是用机器人，因为相较之下对成本一样，但是机器人不会抗议，机器人可以工作24小时，所以就会马上切换过去，所以成本也要考量。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很多在脸书上或是可能那种什么 Threads 还是各个地方发表文章发表高见的人他们没有考虑的东西，他们很喜欢发表那种高潮文，今天某个科技出来，我们现在人类要面对的五大变化，然后就直接讲说这个科技可以完全取代什么，或是像之前区块链啊，这个传统银行就要去死，其实这样的论述都有很大的问题，就可能没有出过社会的人都在讲这种话，因为他不知道那种成本的问题啊，那他也不知道就是科技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就是一个新的科技出来它不是马上就会到大家这边，就来说像电动车最早出来的时候也是少部分人的玩具嘛，然后现在才开始普及变便宜，然后大家可以开到，所以它是会慢慢这样子演进的，然后不会立刻就发生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所以你假设的这些东西它不会立刻的发生，未来有机会但是不会立刻的发生，它只会在一些可能这个人力成本高的地方或者说科技发展先进的地方会率先出现。举例来说，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新加坡，你可以观察一下南韩或者说美国或者欧洲，然后一些国家应该就是这些东西会导入的一个重点，但是在东南亚然后在印度，我不认为这些东西会立刻的导入，渗透率一定是非常慢的。好，那拜拜拜拜。